美国决定不就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事件公开指责中国。大国之间在南中国海的竞争有超越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日本冲绳岛居民抗议新的国防政策报告，要求美军基地撤离。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3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前往非洲访问，美中两国在这块尚待开发的大陆竞争影响力的角逐呢，引人关注。我们有来自国际事务专家的点评。中国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前提条件，日本推出民众就缓和日中关系的民调结果。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国大陆军演疑似以台湾总统府为目标，引起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应。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呢，将为您介绍详情。另外，被称为广州民主三剑客的这个涉嫌煽动国家政权案呢，在广州今天呢，在广州重新开审。我们有来自被告辩护律师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以及他的父亲的祖国肯尼亚访问。奥巴马定于星期五抵达肯尼亚，出席全球创业峰会。他将成为第一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总统。人权组织批评奥巴马访问压制异议人士的埃塞俄比亚。星期三晚上，奥巴马在白宫签署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之后呢，谈到了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关系。他说，非洲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的机会中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空袭以及训练的帮助下呢，正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卡特星期四凌晨抵达巴格达，将会晤伊拉克高层官员，包括总理阿巴迪和国防部长欧贝迪。卡特还将会见逊尼派领导人。缅甸一家中国地区法院对150多名中国伐木工判处重刑，理由是他们涉嫌非法入境，滥砍滥伐，毁坏生态环境。中国政府以外交介入，称缅方处罚过于严苛，涉案中国公民有可能是被蒙蔽才进山伐木的。中国呼吁缅方从中缅友好大局出发，善待中国伐木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7月22日，在缅甸北部克钦邦首府米支那，带有克钦邦法院字样的卡车上下来一批批被押解的中国伐木工人，他们被押解进入法庭，听候法官宣判。路透社报道说，150名中国被告当中，两名17岁未成年者被判10年徒刑，其余153人被判终生监禁。缅甸媒体报道说，缅甸军方、警方和林业部门在联合行动当中收缴了400多辆卡车以及1600多根原木。这家法庭的副审判长明特斯威说，
从我们所见人数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器械来看，这将摧毁我们的环境，我们将因此失去许多森林，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出的有关裁决。
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案深表关注，中国驻缅甸使馆很快行动了解相关情况，称刑期细节并非如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是终生监禁，而是150人被判20年，两名未成年人被各判10年，一名深藏毒品者被判35年。不过有关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7月22日法庭宣判后，辩护律师秦茂说，
如果他们对判决不满意，可以向缅甸联邦法院上诉，他们有这个机会。
舆论认为此案量刑过重，中国伐木工是被中缅不法分子蒙骗后进入缅甸从事违法的伐木业，目前他们身陷囹圄，处境困难。不过也有人认为此案是中国掠夺他国资源，实施经济侵略的缩影。还有人说，缅甸国内政治复杂， 涉案中国伐木工是缅甸北方势力和中央政府长期矛盾的牺牲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星期三公布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照片之后呢，日本星期四再次要求中国停止单方面的开发活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同时呢也表示期待中国能够建设性的解决有关问题。此外，日本防务省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有可能把这些油气钻井平台用于直升机起降或提高警戒监视能力。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方对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的油气田开发争议不采取立场，但是呼吁双方和平解决不同的主张。此前，日本政府在外务省网站上公布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油田有关设施和航拍照片的地图，并表示对中国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遗憾。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何的评论。
我们希望任何有争议的主张都能在有关各方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方不会对有争议的主张选取立场，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日前呢，在播放北京军区在内蒙古举行的跨越2015朱日和系列实兵对抗军演节目中呢，画面中闪过一名士兵持枪在向一个建筑物冲锋。那么这个建筑物的外形与台湾总统府的相似度极高，引起了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应。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了解详情。杨明你好。
你好许光。
杨明，那么我们都知道台湾各界呢对于这次中国军演啊，疑似呢以台湾总统府为目标呢反应极为强烈。那么听说各位两位这个总统候选人都已经发表了意见，宝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徐波，那么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呢蔡英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有针对性的演习其实是个非常不友好的不友善的做法，非常让人感到反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胡锦涛也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他说呢非常不好，不管中国方面怎么样解释，这样做都对台湾人民造成了伤害。许波，
那么台湾官方，宝丽啊，杨明对不起啊，台湾官方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比如说像台湾总统马英九啊，国防部啊，陆委会，他们有什么反应？杨明。
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呢，他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的回应，不过这个事情在昨天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发了一个篇报道。那么我采访了台湾国防部的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台湾对于中共演习状况的设计这样的具有针对性，不是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现象。他说台湾的安全环境目前仍然受到中共的军事威胁，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呢，中共还没有放弃武力犯台，而且中共的战略准备仍然以对台用兵、阻止外力的介入台海为主要的目标，对中华民国形成了军事的威胁。他说在不和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前提之下，台湾会持续的构建防卫固守，有效组合军事武力，保卫台湾的国家安全，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那么陆委会呢，他发了一个书面的声明，应美国之音邀请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他说七年多来政府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为区域和平稳定创造条件， 两岸应该珍惜共同来之不易的成果，以具体的行动展现维护台湾和平、台海为和平稳定的善意，创造真正的和平共荣的环境。许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讲的呢是台湾政府方面的反应，那么台湾的两岸军事和政治观察人士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一次军演所传递的信息呢？杨明，
台湾的这个军事专家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郑立文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呢，中国军队在演习中把台湾总统府作为假想敌，其政治意义或者是说释放出来的某种讯息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上实际的意义和功能。他说在台湾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在这个时候呢在其军演中插入这样的画面，我们知道就大概有三秒钟的这种画面呢，似乎有针对或影响台湾明年大选这个后的两岸关系的意味啊。他说呢大陆方面刻意要传达这样的信息，而不是说呢不经意为之，也就是说呢不小心把这画面加入到里面去了。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传递出大陆希望台湾人民在大选中要思考两岸的关系和和平。那么此外呢，我还采访了台湾的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正元这个教授，他说呢大陆的军演过去呢一直以台湾为假想敌，从来没有放弃威吓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在台湾大选期间大陆不应该干预更不应该威胁。他说这样做呢可能当中有一个目的是针对大陆内部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军方呢也希望通过这样做呢来展现他们在对台政策的地位和角色，大陆可能也想适当的表达民进党可能当选的关切，其目的呢是组合选民对民进党的支持，他认为大陆这样做达不到目的，可能会适得其反，起到反面的这个效果。
好的，杨明，那么你刚才谈到的都是台湾各界的反应，大陆方面是如何回应的呢？军方怎么解释这件事？
军方呢，据媒体报道说呢，军方我查了一下中国国防部的这个网站，他们网站上没有，但是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国防部呢星期三的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是一次年度例行性的军事演习活动，不针对任何的特定目标。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媒体星期四披露，中国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秋季访华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对于改善中日关系表示出弹性的应对。那么安倍首相访华是否能够成行？这次对中日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小玉。
啊，许波你好。
你好。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他提出了安倍访华的三个前提条件，具有哪些内容呢都？那么日本是不是会接受这些条件？安倍访华会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吗？小玉。
啊，是的，许波。那么这三个条件呢，是首先是要遵守中日两国政府历年来缔结的四个政治文件，另外呢要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同时呢还要求安倍首相承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今天的每日新闻披露的消息。在这条报道当中呢提出呢，上个星期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安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时杨洁篪阐明的。报道认为呢，在这三个条件当中，估计安倍首相很难接受的是要承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报道指出，在前两次的中日首脑会谈时呢，中国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正式承诺，会谈也照旧举行。 为此认为呢，这次的首脑会谈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呢，预计如果日本方面做出非正式的表态，中国方面呢也会弹性应对，接受安倍首相访华。我们在前几次的连线当中也提到呢，中国方面邀请安倍首相出席9月3号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典礼。那么有消息说呢，安倍首相不会出席纪念典礼，但是考虑要在这前后去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如果举行会谈，这将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后中日两国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一般认为呢，对中日两国政府来说呢，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呢各有打算了。安倍内阁由于受到了这个安保法案的问题影响呢，内阁支持率呢急剧下降。而我们知道呢，这个安保法案的矛头呢实际上是直指中国。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能与中国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对于安倍内阁来说呢，渴望获得很大的政治效果。同时呢，这个从中国方面来说呢，也期待改善与中国的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呢，来增加战后70周年的这个外交成果。为此呢，日本普遍认为呢，这次安倍首相与习近平国家主席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举行的可能性呢，还是很大的。
好的，那么小玉，面对现在中日两国关系呢出现了改善的迹象，日本民众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也认为安倍首相70周年的谈话呢应该就战争再次表明道歉？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国内的民调情况。小玉。
是的，许波，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共同通讯社最近做出的一个有关以战后70周年为题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76%的受访者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的呢，只有23%。另外呢，还有67%的受访者认为呢，在安倍首相70周年的谈话当中呢，应该就日本当年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呢再次进行道歉，做出道歉的这样一种表述。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政府组建了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讨论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的问题。那么这个小组呢最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也就是说呢，从2月到7月呢一共举行了7次。这个专家小组呢即将汇总一个报告。据报道说呢，这个小组呢在这7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呢，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首先是汲取20世纪的教训，同时呢如何与亚洲各国进行和解的问题。那么在会议上呢，小组成员针对侵略的定义呢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另外呢，还针对是否要在这个谈话当中明确表示道歉呢，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呢，日本不应该没完没了地进行道歉。那么达成共识的呢，是要突出面向未来。
好的，
我们几次谈过，安倍首相呢，在这个谈话当中呢，再次表示道歉呢，也表示了消极态度。看来谈话呢，这个进行道歉的这个表述呢，还很难纳入他的谈话当中。
好，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媒体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 遭网络袭击的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立刻做出反应，认为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批评中国。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是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8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多，随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介入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的国家呢对南中国海问题表示日益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有超越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7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生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 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缩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缩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问题。广州维权律师唐晶玲、活动人士王青莹、袁新婷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今天上午在广州再次开庭审理。广州法庭周围加强了警力，并设置了围栏。距离法院大约50米的公共汽车站呢，禁止乘客上下车，以阻止民众围观庭审。第一次庭审上个月进行，但是三名维权律师以法庭多处违规为由，当庭解除了与律师的代理合约。被称为广州民主三剑客的唐晶玲、袁新婷、王青莹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呢，今天上午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这是继上个月19号被迫终止庭审后第二次开庭。当时被告人和律师呢，要求法官披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并申请中共党员回避，但被法庭拒绝。葛永喜是唐晶玲的辩护律师，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庭审现场的情况。葛律师你好。
哎，你好。
你好，葛律师。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这次重新开庭，你们仍然要提出要求共产党员法官回避庭审的要求吗？葛律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提出来了。
嗯。
而且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这个对抗。双方特别是法官的话，就禁止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那么葛律师啊，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您仍然提出了要求共产党员法官回避，但是呢这个法官们拒绝了您的要求。那么庭审结果您推测一下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成立的话，那么被告，您的被告将要您所代表的这个被告呢，将要被判刑多少年呢？葛律师。
从法律和事实来讲，这个罪名不可能成立。但是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是成立的话，根据中国目前的这个刑法的规定，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的规定，是要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首犯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他的最高刑，也就是说15年的有期徒刑。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的 审判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啊？你们有没有下一步的？就如果那个被法庭判刑，你们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
如果是被法庭判刑的话，谭建林先生肯定毫无疑问会上诉。如果会像刘延东、郭飞雄这样的案子一样久拖不决、审而不决，那么我们可能会要求变更强制措施和立即释放谭金林、王青云、林朝阳先生。
好的，我们感谢葛永喜律师呢在广州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于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科米说，伊斯兰国并非老一辈人所知的基地组织，它就在人们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说，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其中数百人或数千人居住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继续努力说服对伊朗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改变立场。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This is a day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ecause we get to really talk substance.
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因为我们将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摆脱政治，只谈事实。
克里国务卿是在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前说这番话的。抗议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抗议美国上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他们希望引起美国议员的注意。
如果国会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有些问题还能补救，我们愿意听他们说。但如果没有，我们希望他们拿出个人勇气和政治勇气来采取正确的行动，投票反对伊核协议。
克里说，协议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办法。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with
我们相信，美国等世界大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将使中东地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更安全，让世界更安全，这是事实。除了协议，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
Absolutely underscores that fact.
美国国会对伊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9月中旬决定是否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就在伊核协议达成之际，在伊朗被关押或失踪的4名美国公民的家人及其支持者再次呼吁帮助他们回国。一些美国议员说，如果这4名美国人不被释放，他们就不支持伊核协议。 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能源部部长莫尼兹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向众议院介绍伊核协议细节时提起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伊核协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为，达成核协议之后，华盛顿和德黑兰就可以讨论双边关系问题了。
华盛顿邮报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伊朗释放已经关押了一年多的该报记者杰森·惹赞。
这个案子的所有方面，对他的监禁、审讯以及监狱条件，都可耻地侵犯了人权，违反了起码的体面。
惹赞是已知的被关押在伊朗的三位美国人之一，还有一个人八年前在那里失踪。这四名美国人的命运将会影响一些议员对伊核协议的投票。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这个协议本身的价值和内容来评估它，并考虑如果没有批准这个协议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就是伊朗的其他的行为。
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这四名美国人与核协议没有关联。
我们不认为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筹码。
国务卿克里说，他每次和伊朗人会晤时都会要求释放这几个美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周三也确认了此事。
如果我们结束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就很有可能开启对其他问题的逐一谈判，这将由伊朗高层官员的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这四名美国人回家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努力。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日本政府加强和扩大国防政策之际，反对这些计划的人们加入了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对国家走向的关注。许多冲绳当地人呢，早就抱怨东京让大部分驻日美军基地设在那里，给这个小小的岛子增添了不公平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冲绳的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制造恐惧的武器又增添了一样，这就是化学武器。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的记者奥莫呢，在叙利亚哈塞克发生化学武器攻击几个小时之后呢， 抵达攻击现场，了解到随后的调查前情。请看报道。
这里是哈塞克，时间是6月28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里的战斗中改换了策略，使用上了化学武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色的痕迹，味道很坏，能让人感到头晕，也给这里的平民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
对这座城镇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
这东西的气味有些像火柴，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但味道很坏，你看还有油一样的东西喷溅在那里。
几天之后，库尔德武装收集了证据，那些化学物质依然存留在那里。
我的眼睛现在还刺痛，嗅到那种气味人感到恶心中毒。
两个总部设在英国的组织已经证实有人在那里使用了来自杀虫剂的神经毒素，这些都是临时拼凑的投射物。美国情报界的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开发化学武器项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对哈塞克居民来说，伊斯兰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心了。
这一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和国际盟军面临一项重大责任，他们要帮助人们抵御这种攻击。
但没有人在这次攻击中死亡，危险就在这里，但没有保护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奥默，叙利亚哈塞克报道。
伊斯兰国在突尼斯发动袭击，造成30名英国人死亡之后呢，英国开始讨论如何打击这个恐怖组织。首相卡梅伦已经宣布了新的政策，希望能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防止英国人公民加入。下面请看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星期三，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地区，一群打扮成斯巴达武士为餐馆做宣传的外籍人士遭警察拘留。这4名外籍模特袒胸露臂啊，披着披风，穿着拖鞋和护腿，在北京街头呢为上班族递送色拉进行商业宣传，活动立刻吸引民众围观，并且争相与这群排成金字塔形的勇士们合影。北京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他们带走。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启程前往非洲访问，这是他总统任期内的第二次访问非洲大陆。据报道，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曾一度忽视非洲，让中国在这块尚待开发的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呢遥遥领先。目前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竞争影响力的角逐日益激烈，奥巴马总统对非洲的访问引人关注。现在我们就电话连线华盛顿智库哈特兰研究所的政策顾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马颖女士，听听专家的点评。马颖女士你好。奥巴马总统呢，我们知道这一次访问非洲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马颖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这次呢主要就是会强调美国为非洲争取电力安全和民主的努力。那么在他这次采访的时间内，奥巴马呢就会比较重视美国在非洲的商业投资，美国与非洲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这个合作，和美国为扩大非洲电力行业援助的260亿美元的计划。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可能主要呢是这个经济目的。那么2003年我们知道奥巴马呢曾经访问过非洲，时隔两年他再次造访非洲大陆，可以说是访问非洲啊次数最多的一个美国总统了。那么除了他的非洲裔身份之外，他为什么对非洲如此感兴趣呢？马颖。
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对非洲的兴趣的确是跟他自己的非洲裔身份有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爸爸，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非洲人，是是肯尼亚的人。那么奥巴马总统自己也写了一本书，也是讲到他自己家里人的这个事情。但是作为总统来说，这次去非洲访问反而是他第一次作为总统去肯尼亚，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身份呢、或者自己的非洲裔，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就很早就会去了肯尼亚。那么他其实这次作为总统第六年才去。那么他去非洲那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长久以来都是非常关心非洲的发展，也为非洲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经济和资源的帮助。那么比如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他的前任的总统那个 George W. Bush 也创立了一个项目是非洲人民很欢迎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George W. Bush 总统就让非洲的艾滋病的病者得到了比较便宜的艾滋病药。那么这个也是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对非洲非洲的人民也是非常关心。所以奥巴马总统这次去非洲也其实并不是说是特别突然的一件事情，而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对在非洲有利益，有这个兴趣。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有报道说呢，美国在非洲呢是在追赶中国的脚步，也就是说呢，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现在呢打算低消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华盛顿会达到这一目的吗？马颖。
自从2009年来说，中国呢就成为了非洲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就代替了美国。那么但是美国现在还是在非洲投资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某些专家的确认为美国一定要在非洲追赶中国的脚步。那么特别是在华盛顿的一些专家就看到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贸易有那么多。那么有些人就说哎呀真糟糕，美国一定要赶上中国。但是美国在非洲的利益跟中国不一样比如说中国在非洲的商议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能源和矿产的行业，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有这些需要，但是不等于说美国就要跟着做。另外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济系统不一样，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去非洲做生意其中当然是因为中国有这个需要，另外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这个指示， 但是在美国的所谓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系统之下，美国政府不能说就叫某一家公司跑去哪个大陆去做这种投资，所以就算美国说想要跟着中国那样做也不行。所以最主要，美国政府其实就要第一不应该太把中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太过夸张了。另外，美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美国长久以来在非洲有贸易有投资，那么对非洲人民一直也非常的关心，所以美国政府就应该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好，我们感谢国际关系专家马颖女士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世界各大主要城市的市长和州长敦促全球领导人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邀请了约65名当地和地区领导人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城市能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和人口贩卖这两个梵蒂冈所说的相互关联的紧急事件。这是梵蒂冈最近一次尝试影响将于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峰会，力争在经历过去的失败后达成一份制止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来自南美、非洲、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市长参加了这次活动。加州正遭受严重干旱，其州长杰瑞·布朗说，全世界应迅速行动阻止全球变暖。
We have to take measures against an uncertain future.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一个没有人会想要的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说的是灭绝，说的是几千万年来从没见过的气候变化格局。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正朝那条路上走。不可逆转性要求我们想象一下以后会出现的局面，然后做出反应。
Down the road, in the future, and then react.
这个会议将气候变化与现代奴役联系在一起，因为根据一篇介绍论文，全球变暖是造成贫困和被迫移民的原因之一。
La schiavitù esiste ancora.
奴隶依然存在，尽管这是非法的，在很多国家会受到惩罚，它以很多形式呈现，并影响着各种年龄、性别和民族背景的人们。21世纪的奴役是有悖人权的犯罪。
周二晚些时候，代表团将签署一份公告，称巴黎峰会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效机会商讨安排将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在纽约，垃圾不总是一无是处，有时候呢还是有用的，甚至还可以盈利。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乔伊·瓦格纳发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报道。
纽约的人口大约是850万人，理论上每人每天都会留下一堆垃圾，这么多垃圾上哪儿去了？原来都去了在布鲁克林的西姆斯市政垃圾回收处理厂，那里有最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该处理厂会处理2万吨的废旧金属、塑料和玻璃。纽约垃圾回收项目鼓励纽约人把瓶子和易拉罐分类放进不同的垃圾袋，城市的垃圾回收服务将这些垃圾袋送到这里来，但只有约20%的纽约人做了垃圾分类。西姆斯总经理汤姆·奥特布里奇说，这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多样化和很高的流动率。
所有这些构成了垃圾处理的一些新挑战，这些挑战是你在一个更加郊区的同质化社会所不曾面临过的，但这座城市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表现得还不错。
这台机器被称为解放者，它 他撕裂了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进行分类。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含有铁的东西吸出来，放到一个专门的传送带上。还有这台机器打破在另一个方向的传送带上的玻璃。
弹道分离器里面有活动面板，就像这样，平面的东西像纸，塑料袋等通过面板往上走，而立体的东西像瓶子和易拉罐就滚到面板下边。
价值约10万美金的光学扫描仪是整个回收处理过程中的核心科技所在。他们拥有辨别特定物体的程序，当扫描仪看见一个东西时，它就给传送带上的一系列喷气嘴发信号，把特定的东西吹到别的特定的传送带上。
我们和这些人们口中的垃圾打交道，但是它们是有回收利用价值的。
已分类的垃圾被送达打包机，在那里产生出废品处理厂的最终产品，压成捆的塑料和金属，每个重达半吨。西姆斯把这些打包的废品卖给别的工厂，给纽约人生产新的瓶子和易拉罐。
We're just making the earth a better place.
我们正在使地球变得更美好，我们互相帮助，更好的生存。我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部分。
I think that's the best part.
西姆斯厂也因他的环保意识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屋顶有太阳能电池板，在入口处有风力涡轮机，这些绿色能源提供了工厂所需能量的20%。美国之音记者乔伊·瓦格纳，纽约布鲁克林报道，由海伦播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Wind and Rain。 几个话题，就是大学学生的生活， Personal SpacePersonal space, personal space, personal space, 个人空间 vi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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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 I'm moving in to my college dorm next month. I've never lived with 2 roommates before. I'm worried my new roommates will violate my personal space.
我下个月就要搬进我的大学宿舍了，我从来没有和2个室友一起住过，我担心我的新室友会侵犯我的个人空间。
Eavesdrop、Eavesdrop、Eavesdrop、
偷听。
Privacy、 Privacy、 Privacy、
隐私。
I mean, what if they eavesdrop on my phone callsI need some privacy when I'm on the phone, you know?
我是说如果他们偷听我的电话怎么办？我打电话的时候想要有隐私，你懂的。
Compromise, compromise, compromise. Be chill, be chill, be chill.
放轻松。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compromise. You're about to share a very small space with 2 other people.Just be chill about it.
你得学会妥协啊，你马上就要和2个人共用一个很小的空间，放轻松点吧。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learned how to compromise with your roommates? How did you learn to compromis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白俄罗斯的国际空中运动节热气球升空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7月2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探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调整安保政策的目的，以及这一改变对中美日关系与亚太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请研究安全问题的专家，分别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角度来解析。另外，我们还请到几位经济学家来分析中国政府强力救市的后遗症。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前往埃塞俄比亚以及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访问。奥巴马定于星期五抵达肯尼亚，出席全球创业峰会。他将成为第一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总统。人权组织批评奥巴马访问压制异议人士的埃塞俄比亚。星期三晚上，奥巴马在白宫签署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之后，谈到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关系时，他说：“非洲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机会中心。”再来关注缅甸的消息。缅甸一家地区法院对150多名中国伐木工判处重刑，理由与他们涉嫌非法入境、滥砍滥伐、毁坏环境生态有关。中国政府已经外交介入，称缅方处罚过于严苛，涉案中国公民有可能是被蒙蔽才进山伐木的。中国呼吁缅方从中缅友好大局出发，善待中国伐木工。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7月22日，在缅甸北部克钦邦首府米支那，带有克钦邦法院字样的卡车上下来一批批被押解的中国伐木工人，他们被押解进入法庭，听候法官宣判。路透社报道说，150名中国被告当中，2名17岁未成年者被判10年徒刑，其余153人被判终生监禁。缅甸媒体报道说，缅甸军方、警方和林业部门在联合行动当中收缴了400多辆卡车以及1600多根原木。这家法庭的副审判长明特斯威说，
从我们所见人数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器械来看，这将摧毁我们的环境，我们将因此失去许多森林，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出的有关裁决。
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案深表关注。中国驻缅甸使馆很快行动了解相关情况，称刑期细节并非如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是终生监禁，而是150人被判20年，2名未成年人被各判10年，1名深藏毒品者被判35年。不过有关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7月22日法庭宣判后，辩护律师秦茂说，
如果他们对判决不满意，可以向缅甸联邦法院上诉，他们有这个机会。
舆论认为此案量刑过重，中国伐木工是被中缅不法分子蒙骗后进入缅甸从事违法的伐木业，目前他们身陷囹圄，处境困难。不过也有人认为此案是中国掠夺他国资源、实施经济侵略的缩影。还有人说，缅甸国内政治复杂，涉案中国伐木工是缅甸北方势力和中央政府长期矛盾的牺牲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日本在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直言不讳地把中国列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之一。在发布白皮书的五天前，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允许派兵介入海外冲突，这是东京在二战后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赴海外作战。那么日本安保政策的一系列调整是安倍首相积极的和平主义的体现，还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些改变对亚太安全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那么一位是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一位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的倪乐雄教授，倪教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杨先生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国德先生，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日本在星期二发表了年度的国防白皮书，其中就提到就是中国在中国海采取这个咄咄逼人的海事行动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那么白皮书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提出了批评，您怎么看待白皮书中有关中国的这些表述？
这个有关中国的表述是日本最近大概多年来，就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的一以贯之的，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和过去不同的或者特殊的地方。它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白皮书称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这个说法是过于夸张了。应该说它基本上是说美国希望日本，美国要搜索自己，虽然它是要有重返亚洲的政策，但是它因为国力，因为整个的国世界局势的变化，自己本身的国力的评估等等，他希望日本也同时承担一部分责任，在维持地区安全、地区和平方面。日本过去他认为美国认为日本承担的责任还是比较消极的，所以安倍提出了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是相对于过去比较消极的积极主义而谈的。也就是说，希望日本能够更多的分担关于地区安全和和平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必过于夸大，好像觉得日本是不是要军国主义复活了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的，那么倪乐雄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才陈奎德先生提到了这个军国主义，您知道就介于中日之间这个历史的恩怨，那么对于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活，中国有很多人一直是非常的担心。除了这个国防白皮书以外，我们看到这个上星期四日本众议院也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那么其中就突破了日本这个战后对这个自卫队的所施加的种种的限制。我们也看到这个法案遭到日本民众的一个很大的反对，但是首相安倍晋三还是强行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您怎么看待安倍首相这样的一个做法？
首先基本上肯定这个奎德兄对这个日本的一个局势的基本判断。我认为这个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像二战现在这样军国主义状态，目前看不出来，但是它是借助中美之间的新的一轮的这样历史性的对峙开始，像企图利用这个矛盾这个借势恢复正常的政治军事大国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是毫无疑问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围绕着这样一个总目标，所以他会在南海、在东海、在钓鱼岛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采取了具体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的做法，夸大其词捕风捉影，说中国对他的威胁将是在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策略。
好，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倪教授认为这个日本是就是极力夸大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我想您从东京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学者怎么看待中国对日本所构成的威胁？
日本的学者倒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还是有比较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派别和观点的。比方说比较客观的 一派，比方说像这个著名的作家武木宽子，他早在就是2010年中国的 GDP 开始超过中国的超过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想到日本的国力将不如中国，将慢慢的可能会被中国超过，而主导亚洲的国家可能将是中国，日本将要做老二，或者是类似于欧洲的西班牙式的国家，他已经这样，他说我们应当认清这一点，站好自己的立场，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呢，一些就像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激进的，像这个石原正太郎，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日本将走向一个比较可能下坡路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都充分利用自己的国家力量和走出一个新的战略的话，日本将被中国远远甩在后面，可能将成为一个亚洲的一个第二流的国势。那么他们就看准了这个美国的重返亚太机会，然后呢就打出了这个购买钓鱼岛啊等等这样一个策略，使美日形成一个军事同盟加强，然后呢和这个利用这个美国，想利用美国来对抗中国，从中取得一定的自己的利益，恢复这个日本，继续维持日本的强国地位。大多数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呢是恐惧，或者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起恐惧，因为一个有历史的因素，还有一个它这个中国的体积比较过大，它如果真正的发展起来的话，的确对日本是一个威胁。那么，所以这些民众的大部分的这种观点呢，在学者当中呢，也都是既想和中国保持友好，但是又对中国保持这种恐惧的感。所以呢，这种是三点。那么这另一点呢，这个种三派呢，我说的最后一派呢比较多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做法和策略方面，可能也有自己值得检讨的地方，使日本造成了很多的民众的误判和恐惧，的确也存在着这种策略上和战略上的一些判断的问题。
好的，杨先生提到这个，就是中国一些做法，可能也在其中，就是在日本逐步的，改变战后的这个和平主义的这种军事策略，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我想请教这个上海的倪教授哈，您在之前提到在此之前写过一篇有关这个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吗的这篇文章中，您提到就是说，实际上历史证明，拥有强大军力的这个太平洋强国日本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那么其实美国其实不会放任日本在军事上的随心所欲。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可能有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做法，使得美国开始逐步的就是支持日本，逐步的就是加强它的军事力量。那所以您说除非出现一个更具威胁力的敌国，您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哈，那么才会使美国感到有必要让日本成为完全的一个军事大国。您怎么看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分析，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咄咄逼人的行为导致了目前这样的一个结局，就导致日本不断的修改其安保政策。
实际上呢，这还是一个古老的一个陷阱啊，就是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啊，我们人类到现在啊，实际上没有摆脱啊。这个，因为这篇文章是13年前嘛，14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所谓最大的第三组发展中国家，是吧？没想到这个现在的这个14年以后，这个形势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中国是在外界看来是迅速的崛起，对吧？至少是个经济体的大国这样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么这个。这样一种姿态出现的话，对吧？那么它这个国际关系是互动的，中日之间的这样一个，主要是一个前苏联集团的一个消失，共同的所谓的对手，对吧？中美日共同的对手不存在了，然后呢，这个加上中日之间的这个过去的恩怨怨，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主要是中国变成了海，这个我也是几年前判断的，中国是5000年未有的这个海上
这个国家生命线这样一个问题变成海洋大国，而历史性的转身成为海洋大国，有了海外重大利益地区和这个国家海上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正好跟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传统的海上生命线重叠，这就非常敏感。如果关系好，对吧？大家相安无事啊，互为犄角，互相帮助。如果是关系一旦这个敌意敌对的话，那么大家都要维护，保持自己国家安全，海上生命线的绝对的这样一个安全，绝对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方对一方自己在这绝对的控制，就对另一方的绝对的一个制约，对吧？那么这个是双方都是非常是敏感的，所以日本，鉴于这样几个形势，是吧？而且他的这个环境，他的崛起的环境，就是要他原来的盟国，二战时候战胜他的中美苏英这个国家出现分裂，那是他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对吧？就包括他朝鲜战场上捞到第一桶崛起的那个咸鱼翻身的第一桶金，朝鲜战争，接下去是冷战，接下去这第三个阶段就现在中美的这个对立，是吧？只要前他的二战的对手出现分裂，这是他崛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所以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又要借助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说难听点，就是说他要把中美之最好接上火，他成为一个渔翁，借这样一个局势崛起，是吧？其实这样一种前景很难成，他很难得逞吧，但是他呢也没底，是吧？那么就像刚才那位现日本的这个学者所讲的，是吧？他国内有这样一种矛盾，要么就是甘愿做第二，要么有一批人像石原慎太郎他们，对吧？不愿做第二，要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些什么混乱的话，那更好，是吧？那么他们就要努力，要造成这样，要努力的话，他就要让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吧？这个挑唆也好，就是这个推波助澜也好，借这样一个态势啊，这个崛起啊，那么我过去这篇文章里也讲到的，就是它的海上生命线如果不受到威胁的话，那么日本可能也不至于这样恐惧什么的。问题是客观上还有这样一条海上生命线的跟它重叠的现象，可能是刺激了。那么这个在14年前中国还没有存在海上生命线的这样如此严重的这样一个威胁问题。
是，好的
好的。
陈茂德先生，我想那个提到的海上生命线过去跟现在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您觉得像这个日本新通过这个安保法案，对，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这些举动是否有利于加强日本本身的一个防卫的安全呢？
目前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们国内政治家集团也好，是吧？主要力量判断觉得必须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我想是在日本的他这个国家利益的判断上，他是觉得是这样做是应该的。当然，刚才倪若寻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日本是不是希望去？他可能有他这个国家利益，是希望中美之间的冲突比较剧烈一些，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很显然的。不过，各个国家都要计算自己国家，你别的国家也不是这么傻，对不对？美国它有它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大家如果我讲的非常明确，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不说，说最简单的，它这个离岸平衡政策，你在那个在这个刚才说的最海上生命线这一段地方，谁成了老大，或者谁即将成为老大，谁成为了一个主宰的一个。在离开美国比较远的一个洋边，例如在过去是欧洲，现在是亚洲，成了一个冒得比较显眼的，美国的政策国家战略一定是要把最显眼的一个压下去，使得和其他的比较平衡，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所以在目前美国和日本比较接近，而和中国比较的对峙，这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说不是说是日本就想挑就挑得起来的，就是说他一定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任何一个州任何个大都不能有 超出周围的国家太多的力量，那么对美国就是威胁，还一定要其他的都比较平衡。所以说在美国看来，他目前实施的战略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的，而且也和美国认为全球的和平或者说这地区利益的稳定是相关的，他必须这么做。要中国当然要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我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做得过分了，就会像二战时期的德国或者日本一样，在崛起的过程中间挑战了当时现存的国际秩序，那么反而最后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利。看起来一时得手，例如德国开始了进攻，日本开始了进攻，一时得手，最后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先生的那个政策，例如包括南海的争端也好，包括钓鱼岛的争端也好，还是那些主权问题，我想暂时是不能讲清楚的，而且讲不清楚的。如果你要用国际法庭的判断，恐怕对中国也是不利的。还是共同开发，主权搁置、争议搁置，这个是比较明智的办法。其他的，如果是要想改变邓小平先生的这个方针，恐怕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是不利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是，好，日本的杨忠美先生。我想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美国其实一直就是在极力的推动日本在区域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大的作用。我们看安倍首相自己也认为，就是说他现在所采取这一系列的安保政策的调整呢，也是为了加强美日这个同盟关系。那么您就是在东京这个日本方面怎么看，就是民间和这个学术界怎么看的，就认为这一此举是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吗？
当然这个日本占主流的看法，实际上是也是一个传统的看法，就是应当是加强日美关系，这是一个他们的国家的一个就是在战后的一个体制，就是原则，大的原则。那么到现在这个原则始终没有受到过挑战和更改，特别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时候，一般的民众和政治家包括文人应当都是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国策，这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我觉得呢，在整个就是刚才讲那个就讲到了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的，中美日这三国都是在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想来这个在这个三方的博弈当中呢取得某种胜算和主动权。那么日本在传统上实际上是一贯是利用一个和一个大国的结盟来对付另一个对有自己有冲的利益的大国。他在第一次大战当中联合英国取得了成功，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和德国结盟和输掉了。那么在现在呢，他是认为还是用传统的这种思维要来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那么中国呢是传统的以夷制夷，我们也知道他，你看他就和美国想千方百计把这个利益的蛋糕做大，关系搞好，而来不挑，表面上并不挑战美国，那么使美国呢不能用权力来对付打压中国，那在赢得这个和平崛起的时间和力量，用时间来赢得他自己的崛起保证。那么我看美国呢，他因为随着自己的国家力量呢相对的衰弱以后呢，他是利用日本想来制衡这个中国，那么保持世界的主导权。那么我觉得这三方博弈当中呢，谁能够走到最后呢，就是说谁都不会用轻易的发动一场或者战争和冲突来解决问题的。那么目前的这个三个国家的形势，谁都经不起一场战争，所以说谁能够更好的处理双方和平的处理问题，和平的解决纠纷，那个这个国家就会胜算更大一点。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呢正在调整它的以前的战略，以前的战略是西进战略，想和美国来共同主战太平洋，然后呢就是想进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然后呢想用中美来比较来共同主导世界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它的经济战略、金融战略、政治战略都向西变化了，不是向东了，就向东向西进化了，不是向东了，像一带一路、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扩展上海合作组织，调整了一个大战略，避免和美国日本进行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我觉得领导人现在目前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并没有和美国表示要有冲的，也不准备与美国冲的。那么我觉得应当中国现在的表现还算是可以的。
好的，尼乐雄教授，您同意杨中美先生这样的一个分析吗？就是现在中国的政策发生一些改变，您认为在这个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中国是基本上基于杨先生这种分析的，是吧？也就是贝斯曼的那句名言，是吧？当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足音时，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因为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核武器的因素，又不能不考虑，是吧？虽然这个现在我们分析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几千年的那种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的这样一个战略思路，还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但是只要他们一涉及到战争，就会马上被一个新的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核武器的现象所制约。任何一种利益的这个冲突啊，他所要获得的这样一个代价，跟原子弹这个核战争这个后果相比，都是这个举足啊，这个毫无这个意义的，啊，就是非常这个知晓的，啊，因为现在我们进入市场经济，人们的这样一个思维基本上被一个成本投入和收益产出这样一个基本上是成为各国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战争这个东西是不可取的。但尽管如此，核战争的这样东西啊，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障，一个可怕的啊一个制约的战争的因素存在着。但是呢，这个传统的思路，几千年的思路呢，还在纵横捭阖的你和我联合对他，今天他和我啊，这个在后天他和我合起来又跟别人第三方搞，这样这个搞来搞去，好像都在演戏啊，这个也就是一种姿态而已，对吧？真正姿态的实现，是吧？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你比如说实验室太太他们。日本的安倍他们这个右翼上台，他的思路又是传统的，那中美的打起来，然后他那么这个第三方就可以得以趁机崛起，是吧？其实他想一想，在今天原子弹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任何两个国家，比如说中国要被他们美国毁灭之前，是吧？怎么会放过他呢？是吧？挑起的就在边上着呢，是吧？他也没什么纵深，是吧？他就，但是这个他不考虑吗？我想他们这个日本的学者也考虑到这一点，对吧？真的大家翻脸了，那大家就把按照克劳斯维茨战争的观点，那使用暴力有这个趋向于无限极限的话，无限的这样使用暴力的话，那日本逃得过吗？是吧？他能做渔翁吗？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他能够不首先毁灭吗？是吧？所以呢，他们这种思路也是说老实话，也是不太负责任的，经不起进一步逻辑的去往前退一步的，对吧？你比如说去问问那个安倍也好，这个石原慎太郎这种日本强硬派，是吧？哎，你打到核战争这个地步，你日本怎么就成为那个这个渔翁得利的一方？就像历史上传统的，是吧？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能实现吗？不可能实现。但不可能实现，他还是这样做，是吧？因为历史上的这样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的惯性，几千年来还是控制着这些政治家们，这些所谓战略家们，是吧？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世界上现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荒唐的一个现象，是吧？那么至于现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对吧？很多国家的一些努力，比如像日本绞尽脑汁的啊，就跟着美国跑，要借助什么安保条约啊，都是这个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是吧？中国呢，这个现在他的对付的办法也很清楚了，是吧？一个是不挑战美国的这样一个基本上的那个核心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尝试自己的原则，也不会丢弃这样核心利益，是吧？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啊，就都没有越出红线，这就是保持了中美合作，同时开辟西向开辟所谓这个一路一带，是吧？往那边做大以后也是和美国的一种筹码交换， 认为他们是现在是用军事的优势来对付中国，中国是用经济的优势抵消他们的这样一个军事上的优势，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格局。
好的，谢谢您陆雄先生的一个分析。那么陈慧德先生，我们谈就是对于中日关系的一个前景，我们看到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表示，就是未来十年日中关系仍将持续稳定的恶化，就是说双方的长期贸易和投资仍将受到政治和安全因素的阻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邀请了这个安倍首相九月初去中国访问，对，
比较缓和了。
对，您对今后这个中日关系的前景怎么看？就鉴于这个存在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您对中日关系这个发展，你认为会就是说还会持续稳定的恶化呢，还是会？
这个卢克文的这个分析，他看了最近十年来是比较所谓稳定的恶化，就是慢慢的，好像一步一步的走向恶化，是有这个现象。将来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敢保证。但是将来这个趋势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化，这种趋势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发生一些冲突，这个冲突在目前看来暂时还不能解决。不过我的想法是，不管是在最近十年中间，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恐怕都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调整，甚至做比较大的调整的可能性都存在的。特别是例如像中国最近的那个这样关于填海造岛等等这样一些做法，是对周边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惧感或者争议，这个是。所以中国现在，我们坦率地说，中国的外交处境并不好的，某种意义上在特别是在南海是相当孤立的，在东海也不能说中国占了，在外交上除了和韩国还某种共同一点利益以外，就但是中国和韩国也有这方面的矛盾。不管怎么说，中国整个的外交态势是不好的，应该说是逐渐的在恶化的这个情况。所以不可能说我要周边的所有的国家都变来将就我，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国自己的国家定位，包括自己的各方要有一些变化，恐怕才能使整个的格局改变。如果中国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日本可能一些变化，但是日本的变化不会非常之大，他们的这个国策，刚才正如杨忠美教授讲的，很多人都讲他的一以贯之的二战以后的整个国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美国基本的战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就是这个平衡战略，他又是特别是一个国家就冒起来，特别是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些紧张关系，特别是这个国家它的基本体制还和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还有一些格格不入等等，他这个态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有利的，而中国目前包括在经济上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它的优势地位，所以等等这一方面，中国自己本身的变化恐怕是将来这个格局变化的一个主导性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我很难想象这个格局会非常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线上参与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今天说这个军国主义复活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是一语中的。我在中国的百度上查到，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按这个定义，北韩是东亚最标准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现在另一个正在对外扩张、积极备战和对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国家是谁？大家都知道。所以军国主义复活，我觉得，用病形容来说，它不是一种遗传病，更像是传染病。它不会只在一个国家身上重演，它会向周边扩散的。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中共是提出了一个乌龙。好，是我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黄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哎，对，我说呢，这样，你按照那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我还是同意他的军国主义复活，因为呢，我们中国人呢没有欠那个日本人的什么，有欠日本人的呢，就是美国呢欠了两个美国那个日本人的两个那个原子弹， 所有中国人没有欠他的，所以呢，要共那个军国主义复活不怕，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美国老是在那南海搞那个第一炸弹那样子呢，那干扰那中国呢。也如果呢，你讲做老那个老大的时候，你就一直这样做，你就是不要搞那个南海的搞第一炸弹，又再搞第一炸弹。
谢谢黄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不能打断您。我们现在接一下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那个观察这个安倍晋三的一贯表现呢，他竟然在美国国会呢，竟然说什么慰安妇问题是贩卖人口造成的，极大的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因为我觉得日美同盟呢还是很脆弱的，应该说，就安倍晋三一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马上就表示失望，是吧？美国这个日本在这个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和日本和美国也是三心二意，是吧？另外，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认识到唇亡则齿寒，我觉得中俄两国现在应该说是互为唇齿。谢谢，再见。
好，再接一下这个江苏的汪先生的电话。汪先生您好，汪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像是，哦，北京的站。
我说，我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不可能发动战争。世界上所有发动战争的都是独裁国家，民主的国家才能发动战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他们经济也发达，为什么发动了世界战争呢？那是他们是独裁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好，谢谢这个江苏的汪先生，时间有限哈。那么再接一下这个北京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在中共控制下中国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有精神障碍的这么一个人在猛吃猛长猛增。然后美国呢，是美国和日本呢，是一有时的大个子，一有时的一个小个子。日本离中国这么近，他自然会觉得感觉紧张。周边的凡是有实力的这个小个子都会感觉紧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倪教授说的呢，这个中国的现状，我觉得把中共说太高大上了。然后杨先生呢所讲的呢，我觉得是希望是那样。然后我比较赞同这个陈奎德先生所说的内容。另外，我觉得山东窦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真正的军国主义就是中共。谢谢。
好的，我想请那个倪乐琼教授来回应一下，就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现在是在走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
就用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来套的话，我看这个中国是不大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一个是他被军国主义所欺负过，一个是他知道这个中国也没有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和现存的这样一个条件，是吧？然后关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是吧？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什么动机，他发动了多少战争，是吧？介入了多少战争，至少是吧？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所以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这个自古以来不是这么回事，是吧？迦太基跟罗马都是当时的这个贵族民主政治，打了三次那个布匿战争嘛，是吧？所以这个站不住脚了。至于说高大上，我没有设计过这个进行过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吧？政治这个东西，进行这个道德评判，大家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吧？所以不存在什么高大上的问题。每个国家现在奉行在世界上世界政治，是吧？现在都是没有什么崇高的什么一种境界，是吧？不管是十字军东征时候的，啊，这个解放全人类性质的，啊，共产主义性质的或者民主的啊，每个国家实际上奉行的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啊，所以呢，要从道义上分析的话，啊，都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倒退的。
好的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日本安保政策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我非常感谢《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的倪乐雄教授，以及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的点评。那么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有关中国股市的话题，欢迎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在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中国股市快速的收复失地，股市暴跌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也得到抑制。那么中国股市企稳是否表明政府救市成功？国家队动用的救市资金会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方式退出？当局为救市而出台的种种非常规举措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是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张教授在俄亥俄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另外一位仍然是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各位。那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我先想请教这个张欣教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股市目前这个不仅止跌回升，就保出了4000点这样哈，应该说政府的大力甚至是暴力的救市看起来发挥的作用。那么用一些分析人士的话说，就是说中国当局的救市战术虽然笨拙却有效，绝望和果断的那个区别就在于说效果哈。您觉得我们可以说政府救市是成功的吗？
我不觉得是这样。你如果是从表面暂时假象上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从长期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不是的，它是一种硬针止渴，或者是用长痛来换取最近的短痛。我过去评论过，这是从经济学家自己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讲的呢是比较从国家持续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些利益集团或者是情绪或者是领导人的政治偏好这个方面来看。我们是从中国经济和对大多数中国百姓的长期富裕来讲。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吧，那个股价到底是用什么来决定的？经济学家讲的很简单，长期来讲唯一能够决定股价的就是企业的盈利，包括它现在和未来的盈利情况。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基本经济面是在恶化的，经济增长率从10%降到7%，实际上按照更可靠的数字，那可能是在5%和6%以下。而呢，股市呢，却在政府的干预和鼓励下，先是由那个基金啊，政府坐庄，基金投入。然后央行放松银根，最后呢散户也跟进了，就一路上呢从2000点短短12月啊涨到5200点，那个是2.25倍。但是呢在这涨的时候呢，它明显就偏离了企业的盈利情况。那根据不同的算法来讲，有最高的说中国实际的市盈率已经达到了6%啊，这是68倍，远远高于一个正常的股市需要的盈利情况。当然中国的 报表是不一样的，这个报表里面有很多的猫腻或者这个东西，那是由金融学家他们分析的，我只是说那个做很多的那个严谨的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是投资者或者股民，他慢慢看到这个价格不对了，然后就开始做空。做空之后呢，当然后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从5200点跌到沪指的3500点，跌了33%。跌了33%之后，那就造成了股市的危机。实际上呢，按照大部分人的学者的计算呢，其实中国的沪指规律大概是，有些人说是3000到3500点，这是乐观的啊。大部分人说呢是2000点，如过去徐小年他讲呢，还就是1000点左右。如果你把那个假账都算进去的话，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保险点讲呢，那个4000点、4500点，那都是已经是太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看到这个股市下去，他就采取了最近的救市政策。这个救市呢，政策呢是前所未有，我想国际金融史上都没有的，不管是从
对。好的，我想请这个何经理女士来谈一下哈，就说不管怎么样，毕竟这个股市，中国的股市还是拖住了，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拖住了股市，是拖住了股指。而且这个股，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段时期，只有3%的企业上市公司参与了交易，全世界哪有这样的股市？中国证金公司呢，是指定拉台拿几只股票。这样的把它维持在这个3900到4000点左右。第二呢，就是就算是政府确定的目标也没达到，当初想拖的股指是4500点，结果4000点成了一个冲关的大障碍。每一次到了这里就开始出现那个抛盘压力。所以呢，我不觉得呢，它的救市呢是一种明智之举，但是呢可能是不得不为之举。我同意这个张新教授刚才用的饮鸩止渴这几个字。而且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呢就是已经势成其虎，虎背易上却难下。为什么难下呢？就政府资金现在有13000亿在里面，其中除了1280亿的是21家券商拿出自己的资本金来的，其他的都是从这个就是证金公司呢，从这个银行系统拿来的10000多亿，目前在股市上出不来。7月20号，中国改革网刚发表一条消息，就是说政府资金将撤市，在考虑用3种方案，目前还没确定。结果就在上午10点30分，在股市冲高之际，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掉头向下急跳水，虽然到了这个12点多，中国证监会呢赶紧发表这个通知，说那个政府资金退市是谣传，要大家不要相信。但是呢，一直到这个下午收市的时候，这个股市的股指还是没有出现早上最高点的那种状况。目前呢，资金加剧了这个市场的疑虑。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政府资金入了，现在无法撤了，就是因为没有人接盘。没人接盘呢，是中国的中小散户，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在这个股灾中间呢，是折戟沉沙，据说是消灭了60万中产阶级。海外资金呢，现在看到中国政府这样做，充满了疑虑，根本不敢进去。
好，陈国德先生，您对这个政府脱市
很简单了，他两位经济学家都说的，我想都比较充分了。
对，
关键是在于中国这个股市，大家都知道，过去就叫它是政策市，是和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的。大家在揣测中国政府要采取什么政策，我来。而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政治化，已经使这个政治化已经，中国政府想摆脱它，本来是说我们要让所谓市场起支配性的作用，在整个的中国的经济中间，恰恰现在是政治化越来越强，而且完全是不能摆脱了，就骑虎难下，这个是非常准确的说法，就是根本就是，而且我相信 你可以说是有效果了，但是是什么效果？几天的效果？几个星期的效果？还是几个月的效果？还是一年的效果？我想这个真正的效果会真正体现出来。像这样一种非常荒谬的一种政府干预，把那个很多停牌呀、或者诸此类的很多很多的，我们就刚才何俊元女士已经讲了很多，这样子它一定会表现出来。这种荒谬的政策，政府干预，干预到世界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定将来会把这种荒谬的结果在经济上表现出来。而且这次股市大跌啊，打破了中国政府的神话，就是有很多人，包括有些外国专家说，好像中国政府非常聪明，他会操纵，他会有非常聪明的可以操纵市场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结果在这次大跌的时候，非常急的用了几手都没有达到目标，所以说也打破了他这种所谓他能够操纵市场这个神话。而且这个神话，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或者是几个月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会更快的而且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这个经济上的那个托，就是说这个所谓背的这个政治式的包袱会越来越大，将来我想这个恐怕非常难以收拾。你这整个国家的后盾，这个积累的这个资金越来越多都投进去的话，你最后是国家破产的问题，而不是说是哪几个大企业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
好，这个张新教授，刚才这个陈贵德先生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这种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最后一定会体现在经济方面，那您作为经济学家，您认为这种经济方面的体现会在哪些方面？
这有以下几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他托市呢，实际上是先要有钱来托市。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说了，那他用13000亿，但是实际上呢，按照彭博社说的呢，是5000亿美金，也就是30000亿，的贷款，拿出来呢，去托市。而中央银行和政府又说呢，上面无限制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第一，这个钱下去，那你就是要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了。我们第一看到那个5月、6月份之后，那个租金在各个一线城市房价飞涨，还有呢，副食品也在上涨。第二呢，人民币的下行压力继续加大。按照彭博社的计算，单单六月份，中国到第三季度，中国外汇的流出是2000亿美金，也就是说，相当于中国外汇沉底的7%。所有这些呢，已经说明金融上呢已经出现问题，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收入分配啊是更恶化了。那为什么呢？中国收入分配当中的底层的人是要改善的，但是他们没有资产，所以他们在这次救市当中呢，不但没有利益呢，而且由于物价的上涨，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是恶化了，也就是中国的那个收入分配恶化了。第三是把中国的造成了两个道德风险，一个是投资者的道德风险，一个是企业的道德风险，企业也就更加没有效率，上市企业。所以这些呢已经给经济的基本面造成问题。还不要说这次政府如此救市，它打击了投资者的信誉，甚至有什么叫恶意做空。恶意是一个主观的没有定义的一种术语。什么叫做恶意做空？投资者或者是投机者，他本身就是要做空的，他就赚钱嘛，无所谓恶意不恶意，他就是要赚钱嘛。所以这样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的金融改革等等，都在造成长久的伤痛。
好的，
所以
对不起，那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中国政府救市之后呢，有报道就是提到，就很多境外的基金开始撤出中国这个股市，一些国际资本也开始撤出了中国。您可不可以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呢，资本撤出了跟这个股市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这个境外资金本来在股市上就只有不到4%，最重要的影响还不在这方面，是三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对这个中国 A 股被拉入这个新兴市场指数将造成影响。原来呢，就是这个民盛指数管理公司呢说了今年不纳入，但是说今后总是要纳入的。 那么现在呢，人家已经改变说法了，说的是至少要到2017年才考虑。那么这两年就是 A 股呢，就别想有太多的新兴市场资金流入，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当初呢，2001年加入这个世贸的时候啊，定了一个15年市场经济观察期啊，就是中国是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就是明年呢就到期，到期就是给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个相当重要。相当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关键就是这个贸易方面，贸易方面呢就是这个给不给，就是对这个国家的商品是不是恶意倾销，就是采不采用统一标准。中国现在呢，就是对他国呢是不是造成恶意倾销，经常是用这个，开始是用新加坡，后来是用印度来比较这个价格啊，那么中国的价格当然都便宜多了，这样一来呢就很容易在这个贸易纠纷中呢裁定是恶意倾销，对中国很不利。现在中国这个股市这样一玩，大家就觉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太大，明显的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这一点很重要。第三点呢，就是对于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呢这条路呢应该说拉得更长，这一点呢应该说是中国政府呢在考虑这个股市拉抬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三个大的影响。
好，
本来那个
陈国德先生，
对，本来是说今年就要开始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 SDR，
对，
本来要考虑的，当时今年成不成还不知道，这一下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成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当然还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何先生讲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一直大家都在争，主要的国家都还没有承认，但是有个别的国家承认了。本来中国是希望能够在这近七年，如果是搞得比较好的话，如果是所谓的四中全会那个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等等等等，是希望能够逐渐的走到这一步。现在看来，确实越来越遥远，这是对中国经济的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的，张新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股市危机爆发之后呢，国际社会就是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会是否继续进行这个市场化的
改革？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就是这个救市的举措是不得之举，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举措。
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
他是不是会对继续采取这个继续进行这个经济改革呢？
我想党内和政府内都有很大的争论。我注意到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讲法，也就是政府内部的经济官员他们的表述和。那个以习近平主席他作为的那个领导小组的表述就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在这次救市当中财政部的做法就比较保守，他要算钱，他知道没有这么多钱，所以财政部呢他就只是说了我不减持，如果你要叫我买国有的股票，要看到他这个股票确实是价格到底的时候我们才进入。那么周小川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应该懂，但是最近的货币政策呢是频频失误，银根放了太松而且不管理，这个到底是由于上面的压力还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我们只能在这里做猜测了。那么我想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学界和那个政府管理的官员都是对现在的经济政策忧心忡忡，对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当的不看好，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张新教授的一个分析。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托莱多大学经济系的张新教授、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德先生。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探讨的话题是如何看待最近去世的中共改革家万里的功绩，以及全面控制中国社会习近平是否稳得住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你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真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